如果我们与主远离的话，确实是这个时光是完全虚度。但是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再与神远离的话，那实在是苦上加苦，简直是绝望。我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当我们在患难在痛苦的时候，如果我们来亲近神，这个时候虽然环境没有变好或者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因为来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会把他的一个生命一种力量来赐给我们，然后虽然难受还债，但是我们心中的力量就刚强起来了。我们虽然会感到焦虑，但是我们心里边有一种平安和喜乐。如果有这种经历的弟兄姐妹，请举下手。好，非常感谢神，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在平安在很的时候，我们再来离神亲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感到是什么呢？是恩上加恩，是会力上加力，我们会感到荣上加荣。所以这节诗啊，第三节，我自己很欢喜，也常常提醒我，我想也常常可以提醒弟兄姐妹，不管是甘是苦的时候，当我们来亲近神，神就乐意来亲近我们。这个时候不光是我们不会感到时光虚度，我们会感到有很深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再从第三节开始，我们一直唱到最后。好，我们再来唱第三节。
我是个需要你，我甘或苦，若我与你比，是何虚度？我需要你，需要你，不是不需要你，切切求主赐能力，我来救你。
时刻需要你，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时刻需要你。不管是疾病，是健康；不管是患难，还是甘甜；从我们年少到我们年老，我们都时刻需要你，因为离了你，我们实在是空虚。我们实在是人生没有任何的方向，是吧？谢谢你今天能够和我们同在，能够让我们乐意来亲近你，是吧？你就一定来亲近我们， 你就一定会加力量给我们。早晨我们这个交通见证聚会也时刻需要你，求你亲自来引领我们每个交通，能够把荣耀都来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礼拜天我们看到彭弟兄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非常高兴，因为他出国工作回来好像回到娘家一样。本来他说他今天要到 College Station 去，那我感到有点失望，结果后来圣灵感动他，也弟兄姐妹祷告聚会中也盼望他来，所以他今天可以跟我们分享。虽然他等一下他和他姐妹全家要早点走，但是我们开始还是把时间都留给他。
谢谢弟兄姊妹给我这个机会啊，跟弟兄姊妹能够分享我们的看到的一些好像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我们会经历的一些生活哈啊，经历的一些环境啊。在我去沙特之前，我心里是有点害怕，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哈。那我姊妹可能她就更害怕，可是我想主给我们平安哈，所以我们还是去了。我今天就我在那边看到的一些教会的聚会的情形，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回教的教门哈是什么样子，我跟弟兄姊妹稍微分享一下。那第一，你刚到这个沙特的一个感是说是灰蒙蒙的哈，到处沙子，你会感觉到说我是不是来到一个地狱哈？又天气又热哈，圣经说像火湖一样对吧？就是说我然后呢，你开车的你当别人开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哈，他们有很好的法规，但是没有人遵守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是沙特人的话，那警察是不抓你的，警察是只抓外国人啊，所以这个如果你是当地的人呢，警察你只要跟他说我是你的 brother 那。我们都是 Islamic brother， 那他就好吧，你就 ticket 就算了。所以当地人是不太遵守交通规则，所以虽然有一个时速限制是120的 kilometer per hour， 他们那边用公里制，那相当于我们这边不到75 迈哈，可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开160-180，那你如果是开在最左肋，那你要很小心，因为可能有人从你的修的突然窜过去，那个修的是很窄的，我们都知道，一般大车是过不去的，所以那些小车就从那边这样子开160-180这样钻过去，所以到那边呢就觉得很紧张哈，生活很紧张，不太敢开车出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可能看到的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半夜就有人在唱歌哈。其实不是唱歌，其实他们是在 call for 这个 prayer， 他们那个地方的人一天要祷告6次，所以呢，他每到那个祷告的时间的时候，他们就用大喇叭播放，告诉所有人都要起床哈，起来祷告哈。那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还不习惯半夜有这么大的声音哈，所以我们也起来祷告哈，只是我们祷告的神不太一样，所以呢，后来习惯了，我就听不到了啊。后来时差调整过来以后，半夜听不到了。一开始有点害怕，因为他那个声音，就是人的声音，有点这样子，不知道他们在唱的哈，因为唱的不是我们懂的 language。然后这个，所以这是到那里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说好像来到一个我们完全没有经历过哈，因为以前在我们台湾。因为台湾的偶像是非常的多，我们知道回教所到之处是不准有偶像的哈。那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偶像非常的多，所以那个地方的庙宇经常放那个诵经的哈，很吵哈。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打电话到警察局说，这个已经超过了60分贝还是80分贝了，请你警察就会介入说叫他们把音量关小或者是怎么样。在那里不是，在那里宗教法高于一切的世俗的法律。 啊，就算他吵到你，那也是你活该啊，他大家都要起来啊。对，那我们在那里真的是有一个感触，就是说在一个宗教非常严谨的地方，你会发现那个阶级非常的清楚，这是第一个所感受到哈。你看到人的关系呢，是建筑在阶级还有这个部落的关系所以呢，阶级低的要顺服这个阶级高的，那么所以稍微有点权力的人，他们很喜欢运用他们的权力那当地如果你看到胡子很多的那个叫很多是属于宗教上比较敬虔的人有一些人甚至就是是要宗教警察，当地叫穆塔瓦这个宗教警察是干什么呢？就是看一般人有没有遵守这个他们的宗教法规比如说女的有没有穿这个黑黑的衣服把身体盖到这个脚趾头女人有没有把头盖得只剩下眼睛露出来像等等，所以呢看有没有人喝酒或酿酒这些都是属于触犯宗教的法规。那有偷东西的或者是打架的，触犯他们的这个宗教的法规。那所以那些宗教当然常的一开始以前据说是 worse 哈 ，much worse 相当的不讲理哈，就是说，但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是正常生活在他们的眼里可能就是说你是一个一个轻浮的人，或者是你可能是一个不是很 decent 很尊贵的妇女如果你比如说你头发烫了如果你喷了香水又烫了，那就更糟糕因为你会对男人行起一种引诱的作用，所以对这纯洁的男人他们要保护起来所以那所以我们在那里感受到一股这个很强烈的这个宗教上对人的人性的一个拘束那你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我们 compound 里面有沙特人也有外国人，所以你如果在游泳池里面有外国的女的穿着游泳衣的时候，因为他们本国的女的是不会去游泳的绝对不会去，他们以前会去游泳的黑袍子然后盖着脸游泳那么有一些当然有一些不幸发生所以呢这个公司就规定就是说不准女的穿那样去游泳，那后来这个游泳池就分男女了，就是说有女的那也有分男的，那女的游泳池你也不能穿 two piece 的你只能穿 one piece 这非常保守的一个环境那你会发现这些男的呢，就是沙特男的有些人呢我想也是比较不是属于尊贵纯洁的男人，他们会站在这个池子旁边看着人家外国女人在游泳看的眼神可能会叫别人不是很舒服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说你宗教上在敬虔，你对人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个改变圣经告诉我们除了神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你越把女人包起来，那个男人就越好奇他看到人家露小不行了露头发对他们来讲他都觉得是对他们非常有利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在那里看见人好像那个人性，你即使把他给都把他像监狱一样关起来，他还是怎么样不能够有自由，那个罪的捆绑还在人的身上只是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同性恋的问题因为他们所有的消息都封锁他们不像我们西方的社会面临的是另外一个极端，对不对？有同性恋一定要设立他们的婚姻两个男的要一个当先生一个当太太，你知道怎么当起可是呢在西方你会发现已经走的是另外一个极端在那边你会发现那个极端呢也是非常难忍受那我想如果你生活在那里，你会很自然的发现主耶稣责备那个法利赛人的那些话都可以套到那个宗教警察的身上像这种情形你已经很难发现，有时候我们说某某弟兄非常 legalistic 非常的律法派，那个弟兄像法利赛人，可是呢你又再到那个环境看到一个人受宗教的那个约束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真的是你就发现当时那个背景主耶稣 责备那个法利赛人是怎么一回事情，好像他们洗净那个杯盘的那个外面，他们里面仍然充满了污秽，他人没有办法靠着律法来解决人罪性的问题，这是很明显很清楚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会看到阶级这个问题也非常的明显。一个人稍微拥有一点点的权利，他就想利用这个权利来限制别人的活动啊。比如说当地的这个宗教警察来讲啊，那他不太比较少去找他们本国人的麻烦啊。但是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他就有时候就有意无意会找你的麻烦啊，就是说你必须要他们所到之处你要过他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有一次我穿着一个半长裤到膝盖这样要进一个图书馆，他们就说你穿这样短裤进图书馆我说我这个不是短裤，他说这个就是短裤因为对他们来讲呢，你非得要盖到膝盖以下才叫长裤只要差一点点就不算是短，就不算长裤他喜欢 practice 他们一点点的 power 对人有一点影响力所以在那里看到的比如说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对我其他信仰的一个限制比如说特别是基督徒在回教里边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相信呢犹太教跟基督徒都是受到咒诅的那他们认为说这两种人呢，你就是给他传回教的福音呢，他们也不会接受因为呢那个犹太人呢杀害先知，他已经受咒诅已经定了那个基督徒虽然没有杀害先知，但是呢他们受蒙骗了他们是很难改变的，你跟他不会信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看我人不错，他想跟我传他回教的福音的时候他来找我，他说哎，我知道你是传历史，你们是不拜上帝的。我说对啊，我们传统上是多神的我们祭天 heaven 但我们是确实我说我们传统上是不拜上帝。他说那你信的是什么？我说我信耶稣基督他觉得非常的失望，因为他想如果这个人不是信耶稣，我还可以跟他传我们回教的福音这个人信耶稣呢咒诅就已经定了，所以他就很失望跟我说你什么不好信呢？ Why don't you believe something else？ 我说 Is anything better than Jesus Christ？ 他说我们的圣，你们那本书叫什么？我说我们那本书叫做 Bible。 然后他说我们那一本是一个人写的，你们那本是多少人写的啦？我说对啊，有四十几个作者，后面1600年写的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整本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讲到这里觉得 offensive， 他已经不愿意再讲下去了就那我说这样，我们是在 run 一个 race，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达到一个终点。他先跟我说你要 open minded， 我说对啊，我们大家都要 open minded。 然后我说最后我就跟他讲说，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达到一个终点，我们都 keep open minded 我们两个都 open minded， 有一天他也许可以接受主所以我们在那里因为是受咒诅的，所以他们虽然给我们某些的自由，在我们住的地方可以敬拜，可是如果是在外面的话，只要你是基督徒私人的聚会，他们都有权利把你抓起来放在监狱的里边。好，所以我们住在里边的弟兄姊妹就要帮助外边的弟兄姊妹进到我们那里边有一点聚会，这样，因为我们里边是自由，不会被抓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在那里的聚会的种族常多有奈及利亚的基督徒有菲律宾有澳洲有加拿大有美国有从世界各地来的印度的弟兄姊妹，还有埃及，甚至有埃及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的聚会就变得从世界各地来，而且都是上了年纪的我在甘博算是年纪比较大的，我到那边算是年纪比较轻的因为那边都是孩子长大，他们到那边工作，所以大部分都是很多很老练的基督徒。那老练的基督徒有个问题他们对圣经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而且他们的看法非常的强烈我记得 我在那里没多久就参加这个他们的叫做 Friday School 的查读读圣经这样子，还有些教导。那经常就有一个 debate 啊，就是有一个弟兄他不相信他讲的哈，因为一个弟兄是比如说是美国 Baptist 的，另外一个可能是那边五旬什么地方非洲五旬节来的，所以呢五旬回来的，所以呢这个对圣看法就你就发现格格不入哈。那个弟兄虽然从来他没有讲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他所想讲的就是说一个人的得救是预定的，然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就想讲这个。另外一个弟兄就说不是啊，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啊，因为如果我们不好好这样的话神会把我们像枝子剪断就放在火里烧了啊。所以两个经常就有这个争辩啊。那所以感谢神啊，因为我自己的 background 我的背景是比较复杂，所以我还在当中可以帮助他们一下啊。我想后来呢有一次这个争执的比较厉害的时候，我就劝这个弟兄，我说这个弟兄虽然往那个方向讲，但他从来没有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说你说会失去救恩也不是圣经的话，我说你可不可以先不要跟他吵了啊。那这个弟兄后来变成我很要好的朋友，因为已经有人说你这样我们不能跟你有交通哈，你再这样下去我们不能跟你有交通。我站起来说是弟兄，因为不是弟兄都在外面，因为他们知道说不是弟兄的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们觉得对这个人还是弟兄啊。所以你发现那个在圣经的观点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哈，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大家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的时候啊，就在敬拜的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距离是没有好，就在我们跟仰望神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一起敬拜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唱奈及利亚的诗歌你听不太懂，你会发现这个人唱菲律宾的诗歌，你会发现这个人唱英国的诗歌什么诗歌，那印度还有，所以我们在那里的敬拜就很特别那这个我还记得就是说文化的差异也是非常的厉害比如说奈及利亚弟兄讲英文可能我们都听不懂，他的英文是不是美国的英文。那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刚到沙特没多久，那个弟兄呢坐在我旁边，我就想说也是弟兄就跟他聊起来，哎呀很不幸的他讲话我只听懂10%不到，所以这弟兄生气了，那弟兄生我的气他不理我了，然后就闭着眼睛头抬高高的这样撇着头不理我，那我就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委屈我想心里也觉得很有点生气我说我听不懂也不是我的错。然后我那天晚上还跟姊妹埋怨说我不喜欢这里这个主带我来这里，我听不懂那个弟兄讲话他就生我气。然后我还跟我姊妹说你看这里没有生命的基督徒这么多我都来这里然后呢那天晚上我祷告的时候主就给我话了，他说我怎么样还要再跟他讲话。我第二天我去我还是跟他问候，这次我就学乖了，我就不讲多了我就讲两句问候的话，然后第三天我还是讲两句问候的话到第四天他的态度就变了后来我们在聚会里面他变成一个我最 close 的一个弟兄我们见面一定要一个 hug 跟别人没有 hug 没关系，他一定要 hug 那我很感谢神，就主告诉我们说他拆毁神跟人之间的墙，他实际上也拆毁人跟人之间的墙那我记得很清楚，我刚到的时候那里的弟兄或姊妹比较热情他们见到你很高兴的时候他一定要给你一个 hug， 然后有些姊妹还要假装 kiss 一下这样一下那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很不习惯，因为我们这里的聚会连握手都有时候都不握的对吧，所以我到那里很不习惯，所以有时候姊妹要 hug 的时候可以，我们就是这样子那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不习惯嘛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没有这个礼节所以那过了大概半年8个月我们慢慢的我们的心也慢慢融化了就是也可以说给姊妹给弟兄一个 hug， 这样在那里给 hug 是非常平常的，为什么？因为回教徒 hug， 而且他们回教徒亲三下他们脸对脸，男的跟男的要脸对脸亲三下那我们基督就是说如果连 hug 都不 hug， 说实在也说不过去，我们那里的弟兄姊妹见面一定要 hug 谢饭一定要手牵手那去了久了也慢慢就习惯，觉得在主里 啊，有那样的那样好像一个家的感觉，也觉得非常的非常的跟弟兄姊妹也能够感觉到是在好像是神所拣选的那个子民在生活在一起啊，一个家生活在一起。所以我想我的时间也到了，我最后就是我想读一节圣经哈，让我们就是一小节圣经，很快，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很熟的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是属神的子民，要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到这里，我想就是鼓励弟兄姊妹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征战是在那边，是在国度的里边。那个从一方面来看，好像这个很自由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有一个征战，他们来挑战所有基督徒认为神给我们的一些价值，他们要来 challenge， 他们来把它颠覆掉。从另一方面来看，回教徒他们鼓励一个夫妻一定要生六七个，他们想在人数上来超越基督徒，想用这种方式来改变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讲，他们的爱是有条件的，他们必须比你更强盛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表达他们的怜悯，给你一点点一个生活的空间，这就是他。你会发现他们公开的讲到的时候就说基督徒的爱是虚假的，是不可能的。我们讲的爱就是说我们要比他强盛，我们才能够对那个比我们弱小的来表示我们爱他们，这就是他们爱的一个观念。我们看我们的主来他的走的这个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这十字架的道路跟他们讲的是完全是不一样。那谢谢弟兄姊妹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很感谢主能有这个机会分享我从我那个婆婆那里得到了一些见证，讲一下我婆婆的故事。那刚才彭弟兄之后，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像圣经上说话，我们应该圣养众多，只有圣养众多之后，才能在回教徒那一个所谓的胜利上面能够反败为胜。感觉压力好像很大。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对我婆婆了解真的不是很深刻，因为只跟她在一起待了两年的时间，然后她就匆匆的离我们而去了，所以说很多以前的故事呢，都是从很多那个老的弟兄姊妹那里得到的，所以我现在准备了很多张大纸，讲了一些很多的故事，所以说请大家不要感到 boring， 但是我需要写下来，不然的话我真的记不下来很多老弟兄的人名啊，还有姊妹的人名什么的，还有中间还有很多我公公戴维告诉我的一些故事，我想他的这一些故事可以作为一些见证，然后也是一个老的姊妹在他逝去之后给大家讲了一些他的话，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稍微听一下。然后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就是我公公要跟大家表示一下歉意，就是因为他今天还不能来到这里，然后听这些见证，也不能够亲自给他做一些见证，主要是因为他那个有一个小教会非常迫切的希望他能够回去跟大家就是在一起聚一聚，因为我婆婆逝去对他们而言他们的打击很大，因为他们那个教会的年龄都很年长，所以说希望我公公能够回去和他们再继续跟以前一样坐在一起有一些交通就这样子。然后现在我就是非常想讲一下我婆婆，就是我认识的我婆婆。 我第一次见我公公婆婆的时候是在北京啊，那一次见我婆婆的时候呢，我还没有跟我先生，甚至没有见过我的先生，然后我先见到的是我的公婆，然后那个时候我跟她还只是非常普通的朋友的关系，甚至真的不知道她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们看到彼此的照片当然都是想美化一下自己，那个时候她看到了我脸上没有任何的斑斑点点，长得瘦瘦白白，其实我本人不是这样，她也看到了。然后我见面跟我婆婆见了没多久的时候，她就一句话不离开神，说圣经上说、这个书上说那个书上说，然后这些书的名字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虽然那个时候她已经开始给我传了圣经，然后我有一些圣经的所谓的圣经的知识，但是实在不知道她说那些书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感觉这个说句实在话，这样讲完之后，我公公听完可能会听录音，然后他可能会有点不高兴，但是当时这种感觉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老太太有点神神叨叨的，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耳朵听到的那些东西实在是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是天外飞仙过来讲了一些天外的语言，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傻不愣登的一个人，在门外听门里的人在讲话，那个时候甚至是就是真的认为是耶稣和耶和华是什么关系都搞不清楚，难道他们是用耶就是所以是一家人吗？然后后来的时候，但是第二天我跟公婆待了两天，第二天的时候拿了很多的福音小册子，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跟我讲，然后那个时候就每一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自己浑浑噩噩，但是后来慢慢慢慢就发现这些人他们都是很有背景的人，为什么可以信主，为什么这些人愿意去相信这一本书，然后就开始感觉到自己真的是那么的无知，原来还有这么一本书可以看，因为很多人都在看，为什么呢？然后就想知道为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当婆婆发现有这么一个迹象，她要赶紧抓住，然后说我带你祷告，你愿不愿意？然后那个时候就跟着婆婆一起祷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这叫觉知祷告，我终于觉知了。然后我就想，这是我婆婆传福音的一个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她能够传那么多福音，播下那么多种子，因为她抓住每一个机会都不愿意去放弃。现在想起来，就是当时那种祷告完之后那种感觉，就是一方面很兴奋，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觉得自己心里很难得了一种平静，然后在内心出现，然后这种平静我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在这一个纷繁芜杂的这个世界上，实在不知道还有在哪个地方可以找到这安宁的乐土，我想也就是在基督的世界里面。然后就是像我公公他今天早上还在跟我讲，就说是以前的时候我婆婆她非常非常的骄傲，因为我婆婆她很多老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她出身于一个上层的中国的一个上层的社会，然后出入在一个上流的阶层里面，然后就职于中国最高等的一个画院北京画院，然后她的画作大多都经过了中国很多当时的名师啊大家的那个推荐和赞赏，比如说李苦禅啊等人，这些名虽然我都不会画画，但是我对于这些人名都是耳熟能详，所以说我公公说那个时候我的婆婆是非常高傲的，对于她这样一个高傲的人后来能够谦卑下来信主，我公公说这的确是主的大能，如果说没有主的大能在里面，真的是很难想象我婆婆从一个那么高傲出门都可能会不给人打招呼的一个人，然后现在变成了为了一个不相识的弟兄出了车祸之后都会在回家之后痛哭，然后抱头痛哭，然后骑着自行车跑很远的路去供饭。在那个婆婆的那个追思礼拜上听到红红曼姊妹讲到这一个故事，我自己都非常感动，我心里想这个主的大能真是何其的大，如果没有主能没有主的大能在里面，真的是不能想象一个如此高的人会变成一个如此谦卑而去爱护身边每一个人的这么一个人。我想也是因为这样的主的变化，所以说我婆婆认为她真是得到了一个至宝，如获至宝的感觉，就是她非常希望能把她所有的这个得到宝之后的这种喜悦去 share 给每一个人，所以说她就非常希望去传圣经传福音，就把她的福音的故事以及她福音的一些见证传给很多她想让她知道福音的这些人。然后他传福音的过程就是说先从家里人开始，从我公公开始，从家里从他的老母亲他的老父亲等等等等等等，包括公公的父亲之类包括公公的家人什么的，这些很多大家族里的很多的人，然后他就不停的打电话呀，不停的写信，然后给大家传福音，让大家一个一个去接受主，然后去信主受洗。然后我来以后我就发现有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我公公我婆婆因为他 身体不太好，经常去永盛图书馆，大家可能也知道，在那个永盛图书馆在惠康那儿，他经常去拿中药，然后那儿有一个陈医生，然后他也认一来二去也就熟了。结果这个陈医生本来说是他是什么都不信的，无神论，只信钱。然后后来的时候也通过我婆婆不停地跟他讲一些，随时随地的就是经常给他讲一些话，现在也跟着我婆婆一起喊耶稣了。然后然后后来我听到婆婆说，他就说是他们当时与段弟兄一起传福音，然后说从 UH 一口气传到六福大院，然后说当婆婆看到六福大院寄居里相当多数量的中国人的时候，她心里很有负担，她回去之后还要向主祷告，向主寻求了心意，然后就说如果主允许她的话，她在六福传福音的话，就希望她能在旁边能够找堂子可以用于聚会。结果果真神预备了一个距离很近的一个房子，然后是一个美国人的教会，他们愿意单独把一个房子分别出来，然后让他们来用。然后婆婆和公公非常感恩，所以说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尽心尽力服务了，做服侍做了七年。在这个七年的小聚会里面，婆婆是每一个主日从来都没有缺席过，包括她中间身体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她从来都没有缺席。教会里的大大小小的所有的事务，全部她由她来一力承，很多都是由她来一力承担的。这个教会里的人从二三十个到五六十个人数都不等，就是不管怎么样，那个教会永远都会有一些人在那里，然后在那里受洗，在那里就是信主的人，包括后来受洗的，都大概有四五十个。公公说，每次讲到这个在小聚会的这段时间里，总是会有一些很多的感触。虽然这些感触我是无法体会，也因为我没有的服侍，也心里也没有办法去了解，但是眼神看他的神情上可以想象出来，其实他们很享受主的爱，很享受在那段忙碌的时间里为主做的服侍，然后为那段时间婆婆做的见证。然后一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就是婆婆，她就说为什么说她讲的见证很多人愿意去听，她可以给那么多人传出福音来，那么多人愿意跟她去信主。这跟她的本身的故事也很有关系，就像她自己会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出来，那些见证真实而又可靠，然后她愿意把这些事情讲给人听。她曾经跟我讲过她以前的一个见证，就是她刚来美国的时候是1986年6月20号，这个日子是永远在她的心目当中留下来，因为这个日子非常特别。因为在她后来的时候，身份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她跟她在一起那个 agent 懒惰疏忽，所以给她造成非常大的麻烦，有可能会不能留在美国，但是她又想继续留在美国，因为那时候已经信主。真的有办法，他不停的祷告，也挺教会的弟兄姊妹带到，然后找了很多的方式，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去墨西哥重新签证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他就自己花了钱去墨西哥去跟那个 agent 一起签证。在此期间在墨西哥也遇到了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麻烦，但是呢他依然信主，就是坚信的主，如果主能够把我留在这里，就求主能够让他在来美国的这个六月二十号这个日期拿到签证。结果没有想到主的恩典何其的大，最后在他拿到那个墨西哥的贵宾签证的时候，真的是果真的在六月二十号那个日期，就是说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简直就是amazing， 他真的会可以把真的是确定在这个日期给了他，就是他这一个见证非常有力，所以说我婆婆经常把这个见证拿出来给很多人去听。我对于他这个见证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我的签证受到很大的那个有问题的时候，我婆婆就把这个见证通过 Tim 的口然后传给了我，给我很大的信心，很大的鼓励。然后这是我第一次跪下来向主祷告，也就是因着这个见证，让我能够就是完完全全匍匐下来跪在主的面前，然后痛哭流涕的，然后求主能够成全我跟 Tim 这一个两年来的不停的奋斗的这么一个心情。结果也是感谢主，然后签证的时候虽然也是时间很长，但是也是顺利通过。就说这些故事真的是感觉到很深入人心，所以说是很让我感觉到很有感触。然后当我来美国以后，然后正好碰上婆婆她突发带状疱疹，大家知道带状疱疹是很疼的这么一种 很疼痛的这么一种疾病。然后突发带状疱疹的这个位置呢，正好是从他的左肩到他从他的右肩到他的右手。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画家，当他的右手不能动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所以他当时非常复杂，然后那个每日都呼求主，当晚上的时候没有办法安眠，然后我们一家人没为他祷告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一个坚强的老太太，虽然说她非常的疼痛，但是她还仍然感谢主，因为她虽然很疼，但是没有让她离开这个世界，能够继续做一些事情。感谢主没有让我更疼，感谢主没有窜到我的左手，感谢主只是在我的右手和右肩。虽然她不能画画了，然后她就说感谢主，我现在可以休息。我也很感谢主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婆婆在我身边陪伴我，有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在属灵的生命上能更加得到成长。当时我认为她因为带状疱疹的原因可能会真的要休息，结果没有想到第一个我要来教会那个主日，我发现我的婆婆依然站在厨房里，她在准备想办法自己能不能用自己的左手然后做一些教会里的服饰。当时那个感觉就是回到房间我就自己就忍不住去流眼泪，因为我没有想象一个老太太，她虽然当时一方面疼痛难忍的情况，另一方面还是想尽办法能够做一些，那个时候对于主的爱就是她真是何其的大，对主的信心也是何其的大，我自己是真的是亲眼看到然后亲身经历到。然后他这个他经常说一句话，然后这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以前我很难记住他，昨天感谢主有一个姊妹打电话来问我们家情况的时候突然提到说婆婆经常讲这句话，然后这句话我想就是他就突发带状疱疹的时候依然可以坚持做服侍的这么一个心境，就是说在还能称为今日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起来去爱主。我想这也是我婆婆这一生去爱主去信主的这么一个写照。还有时候我也不明白，就是说你看他和公公在中国都是一个非常有造诣的一个画家，两位画家，然后他们来美国以后，而且他们曾经为家族画过肖像，老布什还有布什的太太他们都画过肖像，曾经有两位布什在美国曾担任过总统这么一个美国最高级的职务，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在这个时候借着东风为他们搞搞画展啊或者怎么样呢？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而且他们认识这么多休斯顿那个上层的人物、上层的阶层，包括一些比如说可口可乐的股东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是美国的议员啊什么的，认识那么多人，为什么他们不借这么好的机会搞一些画展呢？让自己扬名立万呢？然后还有婆婆这个时候她就把她最喜欢看的诗篇116篇然后就送给了我，说让我好好看一看，就说她说世上的日子都是主给的，万物都是主造的，只要有能力就应当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说其他的没什么，一切都是主给的。这个诗篇116篇就是从基本上就是我一来美国她就给了我，一直到她去世的前一个礼拜她还让我再看。然后有时候我就看他，还有时候就比如说我婆婆喜欢做一些yard的工作，就是经常在后院忙东忙西忙死的，一会儿弄花一会儿弄草的，我就不那个时候我基本上一个上午都会在外面工作，即使是公公说即使是后来他年纪大了一些了，然后从带状疱疹以后这个右手不是那么的灵便，但是他也要在后院啊还有或者前院会弄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我就想你这个时候一般上午的时间那么好，人精神也很好，阳光也很好，那个时候你完全可以画画嘛，去多赚一些钱嘛，改善你的生活嘛，你干嘛要做那么多那么多的那种工作呢？然后后来我慢慢才真正的发现，就是他每次出院门之前的时候都会先翻翻圣经才会出去，当他从院门回来以后他就要立刻再翻一些圣经，即使不翻圣经他也说刚才主跟我讲话了，我有些话想跟你们分享。我现在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每次跟大自然的接触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跟主交通的一个时刻。一直到最后，婆婆身体软弱，经常咳嗽，然后没有办法再多更多的时间去做她的亚热工作了， 他也会去骑着自行车跑到我们街好几条街以后的一条河的旁边去看他经常去看后的两家鸭子，两家鸭子，一家五只小鸭，一家七只小鸭，还有他的两只大鳖，还有他的几只鹿鸶。然后这些鹿鸶的，如果说这个少了几个，他就说哎呀这个怎么没来啊，那家少了一只鸭子就说哎鸭子怎么又不见了。然后包括跟小鸭子的接触过程当中，我有两次跟他在一起出去，就发现他每次跟这时候他也会跟鸭子讲圣经，就是说感谢主，我婆婆有一颗爱主的心，有一个可以随时跟任何生物交通的这么一个心灵。然后想说这跟婆婆待了两年的时间，然后她对我影响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她对主的爱和对主的信心真的是为我所敬重的。每当我软弱的时候，比如说生产的时候会软弱，比如说养孩子的时候经常软弱，然后这个时候 Tim 不在身边，他要上班，后来做了警察，很多时间没有办法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经常是婆婆她经常的是跟我就是交通，然后他就只要是我一有什么问题出现的，他第一个事情把我的圣经拿出来，如果说我不行，他就立刻搬出来他的圣经，搬出来诗歌，然后就开始跟我讲，找出相应的章节，对症下药，说因为今天我有什么问题了，说哦你要看哪一章，然后说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哪一节，然后对于圣经非常熟识。哎，我心里想这老太太太厉害了，整本圣经都可以看下来。但是每天早上起来，她仍然起来要灵修，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的时候，晚上的比如说晨祷和暮祷都是要进行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继续看圣经，看看视频啊、箴言啊什么的。然后说是那个我们经常开玩笑，经常开玩笑，包括我公公我们也经常开玩笑说李姨家里没有任何的秘密。为什么呢？因为好的事情他得肯定要拿出来要给大家要分享，然后做见证，然后不好的事情呢邀请弟兄姊妹来帮忙。如果说那个这个事情得以解决的话，那又是一个见证，可以跟大家讲主感谢主，这个事情虽然不好，但是主帮我们一笔带过了。然后说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得到解决，那也感谢主，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做肯定有主不成全他，定有他的美意在里面。所以说真的是家里没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很多弟兄姊妹都很了解。然后就是说感觉就是我的婆婆就是她一直生活在主里面，就像那个诗歌四百七十一首就说是一路蒙主带领，这一辈子都是活在主里，一直朝着标杆直跑的。然后我在婆婆的追思礼拜上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我公公可以认出很多人来，也有很多人已经印象模糊，只是看得熟悉，说这些人都是有给他传过福音的，也有被他传过福音的，还有和他一起去传福音的，反正这些人大大小小都是跟他有福音关系的。然后后来听过段弟兄写的《异乡人的葬礼》，把婆婆的葬礼定格成了一个荣耀主的一个过程。我想这是我婆婆她在这个世上她本人的最后的一个为主的一个见证吧。然后她在此生是对主是一路追求到底，她在这个世上的日子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我想这是另外一个属天的生命刚刚开始。我想她现在正在那美好的天家，看着她的众弟兄姊妹，看着她撒下的种，一直沐在主的光里茁壮的成长。感谢主能给我一个机会，感谢各弟兄姊妹能够听我唠叨，谢谢，我的见证到此。
感谢主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有一点交通哈。就是说，周信弟兄，有一次家里上前不久哈，他说神给祝福很多嘛，就是说很蒙神的祝福嘛。我觉得确实不错，是很蒙神的祝福哈。就是从外面看来，我们结婚三年一个月哈。然后神赐给我们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有神的产业，而且家里面也是一天一天的，我觉得是经历神的丰富，测不透的丰富原因点。 我不否认神给我们的祝福很多，那我今天也想交通一点就是内幕啊，交通一点就是我们怎么在里面经历神话语的实际啊。就是首先我经历的一句话哈，我们生产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哈，就是神在创世纪里面给夏娃的那句话是吧，他说生产的时候真苦楚嘛，我觉得我太太经历的非常的大，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星期天到医院嘛，然后到第二天的那个时间了，差不多24小时了哈，因为当时又临时紧急又改成剖腹产嘛，那个麻药也跟不上，所以当时非常的痛苦，然后我的头脑受了很大的刺激，当时的时候就是说小孩子出生出来我都有点晕乎乎的，一点喜乐都没有，我想这个生孩子太不容易了，以后坚决不能要了这个太痛苦了哈。就是说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接下来呢发现生孩子是很痛苦哈，乳养孩子的时候神也让我们经历了一些难处，一些苦难哈，用母乳来喂养孩子的时候哈，就是当时的时候我岳父岳母也过来了哈，我岳父中医嘛，然后开了一些通奶，这个下奶通奶的药嘛，就也请我们也抓了一些，就是说但是这个过程呢就是常常奶水很多呢，然后我们又买了很好的一个吸奶器哈，当时的时候就是后来呢又出现硬结嘛，乳房里面有硬块哈，然后到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给孩子就停止了，就断奶嘛，断奶的时候几乎跟生产的时候比那个生产的时候还要痛苦哈，我姊妹告诉我的比生产的时候几乎还要痛苦哈，那个他那个时候跟神祷告呢，就是神有一圣灵呢有一个诗歌在他里面，就是是国内的一个诗歌本哈，这个国内的赞美诗上呢有一个叫有福雀句歌，我看到我们的圣徒诗歌呢是第560首哈，但是这个圣徒诗歌呢歌词跟国内的翻译的呢有点不一样，在国内的更好哈，翻译他说有福的雀句耶稣属我，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有福的雀句耶稣属我，那么这样就安慰他就过了断奶的那几天哈，就非常痛苦的那几天哈，那么就是说这是第二次哈，然后后来就是神在就前几个星期呢又赐给我们第二孩子哈，第二个孩子因为第一次是母乳喂养呢，我太太有这个很难的这个经历嘛，她就很胆怯，觉得有这回还能不能母乳喂养呢，而且这个身体里面的硬结呢还有，无论是中医呢还是西医呢都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我们又去看那个外科医生呢，然后要做一个 X 光，他这时候就在我太太就在床上就向神祷，就是说求神给一个确，如果这个硬结查出来如果是这个乳癌的话或者什么的话，如果那这样的话这两个孩子如果在世上的话是何等的可怜哈，他就是说求神给他一个确据，然后他愿意用一生来服侍他的丈夫和这两个孩子哈。那么很奇妙呢，神把这个诗篇的二十九篇放在他心里面，诗篇的二十九篇打开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30篇，他以为是29篇呢，我们可以翻到那个诗篇第30篇，我看一下哈，30篇第11节和第12节哈，首先看到的30篇第11节和12节哈，这儿说你已将我的 哀哭便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将我的麻衣脱去，披上喜乐，有这句话在心里面呢，那么我太太心里面就很清楚，就是说她可以用母乳来喂养第二孩子，那么神已经给她应许。然后再看二十九篇呢，第十节和第十一节，这儿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那么真的主的话就是力量，来了就是力量。而且我们也有一个确据，那么就是说，那么主必来怜悯，主必来恩待。确实呢，这个孩子呢是我们也祷告，就是说因为乳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是很难，夜里经常的起来哈，经常起来。那时候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说半夜的时候孩子叫的时候呢，我常常听不到，听不到。我太太又不忍把我给叫醒来的，所以他都经常的起来哈。那个这一次呢，我们就祷告，让神给我们这个，让那个孩子带来安息哈，给家里面带来安息。那么很奇妙，我们女儿出生了之后呢，她是非常的好待，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安息。就是无论喂奶还是那个休息呢，都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然后夜里呢，基本上起来一次哈，比如八九点的时候，喂奶哈，到夜里一点的时候就一次哈，到五六点的时候就差不多。基本上就现在才多长时间，才三个星期还不到哈，三个星期哈。也就是说，那么神就把他的话语放在里面，而且让我们每一次都经历呢，就是说他的是实际的，那么他的话语，他的话是信实的哈。而且我记得我岳父岳母还没有来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就是比较忙嘛，家里面的事情也比较忙哈，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就忙得非常晚非常晚，然后第二天的时候起来哈，头一天晚上非常累哈，但是起来的时候就有一首诗歌副歌哈，恩典给我用，永不敢力穷，基督活在我心中，在我卑微心中哈，那诗歌来了我就是力量。那一天一点都不累，一点都不累。也就是说，那么主的话真是力量，而且主真是信实的那一位哈，他的恩典是永远给我们用的。是，那么感谢主，我把时间交给大家。
我想交通一个是很小的事情，就是但是在我个人的生活中很实际，所以我想大家也都会或多或少碰见的一个生活中很小的实际，就是我们在受伤的时候主给我的一点恩典，就让我受伤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以一个主所看为对待的来面对我们有的时候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我就想从这一条线来有些交通。一个是我想我们很容易受伤的时候像我们就会像我自己就会常常会说他怎么会这样，或者他怎么能够这样待我。我想我们受伤有的时候从孩子啊或者从外人，有的时候我们还容易，但是特别说到 我发现对我不容易的是，如果是我们的配偶，或者是在聚会里面属灵的长者，如果有一些说的话或者做的事伤到我们，会容易让我们伤得比较重。我不知道，加油，这是我自己的体会。那而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就问这些问题，就他怎么能这样能这样，因为我们天然会有一种感觉，所爱的或者我们所佩服我们觉得很好的人，他不应当有这样的行为。但是其实回到圣经，我们说像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诗篇十四篇二三节，我只是抽其中一段，他说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无论是谁，无论是我们最觉得最可爱的人，或者是我们觉得最佩服的属灵的长者，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只要他还是人，只要主还没有把我们肉身拿去，我们里面都有那个犯罪，有那个软弱，有那个可能得罪人的那个潜力在那个里面。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有一点点的离的话，那当别人伤我们的时候，主也许会听我们这一点，让我们知道说这是可以说是很正常的情况。而且我们虽然我们得救了，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条属灵的路上我们都是在学，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所以如果主能够光照我们这一点，我发现就会在会稍微可以体恤一点点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想这是神有时候我说想到第一点。而第二点神要让我想到呢，就是我们需要查验自己。因为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是想到对方。但是其实呢，有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引起的，我们好像是那个雷管啊，结果引起炸药。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引起的，或者说是别人有不恰当的言语或者行为，但是我们的反应很厉害，所以以至于恶性循环越弄越大。所以我们比如说在言语上，我就发现说我们夫妻之间，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讲某一件事情，就说你老是做这个，你老是做这个，你永远都是做这个。比如说你有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一讲出来，那一下就把对方弄炸了。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容易伤到别人，但是我们没有感觉，我们觉得说我们讲的这是对的，这就是真理。但是没想到这一讲出来就让别人就炸起来，就是伤我们。但是圣经其实上我们很熟的，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但是这个主说的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愿主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查验自己是不是我们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应当不仅是求主的宝血洁净，主如果感动我们，我们当去谦卑自己，向别人说抱歉。我们需要顺服，因为箴言二十八章第十三节我们很熟悉的，他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去说声 sorry， 说声抱歉，这件事情就过去了。而且好多时候别人就在等着这一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别人伤我，我们就盼望别人跟我们说个 sorry， 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别人如果我们坚持的话，那我们就很生气，我们就要一直跟他对着。所以我想我们能够体谅我们自己，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想到别人。所以我就想，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好像我们如果小孩子跟别的小孩子发生难处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智慧的话，我们就要问说我们自己的小孩子是不是有他错的地方，是不是他惹起的麻烦，或者有没有他，比如别人打他了，他有没有打别人。 所以我想我们父母都有这个常识，那这个同样的原则运用在我们身上也一样。所以当有了这些受伤的情况，我们需要查验自己，不然的话我们就只会容易看见别的人里面有那个刺，不想到我们里面有那个梁。当然我知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常常能够交通是在真理上，在实际上去做的时候完全是主的恩典。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有的时候虽然我知道我有一错的，我就觉得说我太太错的比我多，所以我就不愿意去说那个抱歉，要等主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恩典要过一段时间我才能够去做道歉。那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受伤就像小孩受伤一样，他需要他来找我们父母，从父母来得安慰啊，我们跟他讲讲安慰的话。所以我们受伤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是我们需要能够回到神面前。因为所有的恩典，包括你去说抱歉的恩典，你能够想说众人没有一个义人，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的安慰里面，我们才能够有恩典去行神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事。所以像那个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他说：“你们叫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的神满了慈爱和怜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是只是去找人去讲。找人需要讲公平，或者从人得安慰，我们却没有到唯一真正最了解我们，能够进入我们的心，能够进入我们灵的阿爸父那里面去得着安慰。所以这是我们很多的亏损。对，而我们的神是何等，就像我们对孩子，我们的神不知道多少愿意来宝宝我们，愿意来安慰我们，愿意来擦干我们的眼泪，并且给我们的恩典，能够让这件事情成为我们的祝福。那在具体的上，我想神像刚才弟兄那交通也是，其实原则是很类似。神有时候会给我们诗歌，有的时候给我们那个圣经，借着我们比如说去晨更啊，这是一种很好的习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碰伤了，我们就不能够回到神面前。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属灵的习惯，比如说晨更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们养成习惯，我们就到那个时候就会到神面前。到神面前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恩典。所以我想提醒弟兄姐妹，无论怎么样提醒弟兄姐妹，晨更这件事情我觉得都不过。因为对我自己来说，不知道多少次各种的就帮助了我。因为像诗篇上说，一夜虽有哭泣，早晨并不欢就必欢呼。那个欢呼常常是因为我们亲近主，碰见神了，那个才有那个欢呼，才有那个喜乐，那个能力出来。那还有主安慰我们一个方式是看见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想这是弟兄姐妹常提的，因为主他在十字架受的是最大的伤，但是他却在父面前求赦免那些钉他们的人。所以如果神光照我们一些主的钉十字架的话，我们里面会得着极大的安慰，并且得到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也想提醒弟兄姐妹，如果弟兄姐妹不能够参加波饼聚会的话，这是弟兄姐妹对我们很大的损失。因为来到波饼聚会，我们看见主裂开的身体，流出来的血，告诉我们的事情，其中不仅说是赦免我们的罪，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是赐他伤，他是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伤，他把他的性命倾倒。所以他对我们的态度乃是舍己，乃是爱。所以这个波饼，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在其中，那个丰富就好像你到空中翱翔，或者在大海里头翱翔一样，那个进入主所给我们做成的那个救恩、那个爱、那个怜悯、那个赦免、那个丰富。 哎，所以我就想提醒大家这一点。那还有其他的具体的功课上，比如说受伤的时候，我们需要看见这个是神的手，是神允许人来伤我们，所以我们如果不小心去抱怨人呢，我们就在抱怨神。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抱怨摩西的时候，神就说你这不是抱怨摩西，你是在抱怨我。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需要小心。像大卫在逃他儿子亚沙龙他逃的时候，出来一个示没，大家要记得那一边跟着一边就咒骂大卫，说你这流人血的。结果大卫旁边那个勇士亚比筛就说，我过去他怎么能骂你这王呢，我去把他命给解决了。结果大卫就说，我和有你有何关，他是神吩咐他来咒骂我。所以大卫有一个特别的看见，他看见说别人对他不好是有神的手那个在后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所以我说的确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在经历的时候，我们一碰人的那个伤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容易出现的就是抱怨。对，但是如果我一到神面前，神常常让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是出于他的手。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手面前伏下来。那神出于他的手要做什么？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要来校正我们。其实我刚才提到一点，我就再提这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话说的是对的，可是我们态度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不要怎么说，我们需要注意说别人在讲我们的时候，他讲的是不是有对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一个反应就是反应说你这个人态度不好，你怎么能跟我这样说话，这么粗野，你老说我什么用那些绝对的词，我没有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注意的是他的态度，我们没注意他的后面讲的那个是不是有真实的地方。因为我发现神显然是常常用我们的配偶来跟我们讲话，所以我就发现说我太太要跟我很多的次，我才能够在某件事情上我才能够服下来，我才能够改。而且有的时候是要讲的他很生气，这样我才能够心里面有个提醒，我才能够对这件事情比较认真。不然的话他讲了那道耳旁风，我就听了就过去了。所以你知道神用人的用使用人，其实是神再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接受。那还有我就说，很多的时候受伤，我刚才提到是我们引起的，以致别人反击，但是我们引起，我们做这个导管啊，我们没有感觉，我们感觉的是别人那个炸药太厉害了。而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神就用这种情况让别人炸，就让我们学习那个怎么话。比如说我就想说，我自己比较容易说那种绝对的词，比如说我们在没有所有的事实之前，我们就说肯定是这样，最后神马上很快，可能五分钟十分钟之后或者当天就告诉我说你这讲的不对。因为我们判断的时候常常就很绝对，或者就是说绝对是这样，你从来就是这样。我想我们自己和我听我们配偶，我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其实他不是从来都是这样，只是说最多是他次数比较多。我想如果弟兄姐妹想，我们也常常会听这样的判断。那学习怎么说话，我发现神就教我有一点学习，神如果提醒我就教我就会说可能。所以我在判断的时候我说可能是这样，因为神如果教过你，你就知道说我可能，换句话说我不是知全部的事实。你这样一说别人不容易受伤。然后还有你说我觉得，而不是说肯定是这样。 我告诉你，你如果你是这样的说话，那别人马上反，因为人家常常知道事实的另外人边，人家马上对着你说你是，人就会炸，人说你说的不对，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想这是神让我们学的恩典，给别人有余地，知道我们这个人是个罪人，知道我们这个人很不完全，很不准确。那还有神给我们的功课，我想就是刚才我也提过了，借着这些，其实神是给我们一种破碎的办法，让我们能够被他的灵充满，让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个人里头没有良善，只有这些抱怨，只有这些脾气，碰着一点儿，也许一晚上很长时间睡不着觉，然后就整我，像我就是整天就是不住的，他在刚才他在跟我说的是什么，然后不住在想他怎么能够这样待我。其实神稍微给我们这些经历，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就是这些，而神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因着亲近主，因着与主连接，因着看见主耶稣基督并他钉钉十字架，因着我们祷告说求主你的灵来充满我，我们愿意来有一个安息，我们有一个爱，有一个喜乐，天上来的不是地上的，借着这些就让我们的生命被荣上加荣的被改变。所以其实借着这些事情，我们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得救之后以为怎么我们越来越坏，其实我们没有越来越坏，我们以前就是这么坏，只是说因着我们愿意接受神的对付，所以把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铺路，让我们看见更多一些我们的坏，其实我们这些没人不够，所以我们当成功过学，而不是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会灰心会失望，好像我们在追求上是不是追求错了。没错，神你越追求，神就越会光照你，知道我们那个本来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还有就是这是近可也许只有一两年神才让我学到的一个功课，但是我觉得很宝贵，就是以前我是说我先监察自己，所以从主得安慰，从主得能力，我要去赦免人。但这两年神就给让提醒我一点，就是我需要为伤我的人来代求。所以我就在学，比如说那个太太比如伤着了，我就不仅是我就要代求说求主你赦免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发现说这个里面是很大的能力。因为真的你发现说配偶或者是弟兄姐妹犯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会犯，只是说我们配偶或者弟兄姐妹别的人犯的次数多，我们犯的少。我发现我太太也是有的毛病，她老说我老犯，但是我发现偶尔她也会犯一模一样的问题。所以圣经上说的很准确，都是罪人。像罗马书他说你这个行你行这样的事你还判断别人，所以我们的代求一点都不过分，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而代求有一种特别大的能力，就是让我们不能够去审判别人，因为我们都是一样。那我想在圣经里头，像但以理他也是在第九章十五十六二十节，他在为被掳的那些犹太人归回，他也是你看他都是说神我们犯了罪。其实你看但以理，他上面圣经上说是大蒙眷爱的人，你看他的生活是圣洁公义，可以说是跟那些败坏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知道说他虽然是被神大蒙眷爱，靠着神的信心活在神面前，但是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他那样的祷告是非常蒙神的那个悦纳。那还有一个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赦免人，我们是 体贴父的心。我想这件事情是像约瑟，我们看约瑟的故事就这样，他们的兄弟啊很恨约瑟，其实约瑟没有干什么对不起，但是他们嫉妒他，因为他父亲给他都做彩衣，他又身很有恩典，又做梦，所以什么兄弟都要父亲向他下拜，所以他们兄弟嫉妒他，其实他们兄弟不对，但是所以他们的兄弟又要杀他，最后没杀他，就把他卖到埃及去。无论怎么样，他们兄弟就觉得说这个弟兄是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就把他给干掉，所以这是他们做。而最后神借着约瑟来管教他们，神最后借着约瑟能够让跟弟兄相认的有一点的忠心，就在于弟兄们突然有一天他们意识到说他们的父亲因着失去这个儿子他何等的痛苦。所以到最后我们记得说，当犹大他们第二次回到埃及的时候，他们把便雅悯带去，本来他父亲因为便雅悯跟约瑟是这个拉结生的，所以除了约瑟之外，他最约雅各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便雅悯，结果不得已还给带去。所以当时那个约瑟就说，你们都可以回去了，那就把这个便雅悯就留下，我把故事我只能讲得很简单。结果在这个时候他们所有的弟兄他们都回到那个约瑟的面前，他们没有一个人说哦，那就把便雅悯留下我们大家撤了，他们都回到，特别犹大出来为便雅悯求的时候，他说我父亲呢、他的性命跟这个童子是编，你英文看是编织在一起的。所以他说，换句话说，你要是把这个孩子拿走，那我父亲肯定死了。所以他说，那你就别，你不能拿这孩子，你把我留下，我愿意来做你的奴仆。所以因弟兄们，特别是以犹大为代表的，他们认识到说，父亲的心是跟每个弟兄连在一起的时候，那约瑟就可以跟弟兄们相认。所以当我们被配偶被弟兄姐妹受伤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想到一点父的心，那就会让我们的赦免容易一些。就好像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两个孩子有时候吵啊，他们是小孩嘛，那动不动就吵啊打呀，那我们就很不高兴，很不高兴不仅是因为谁错闹，而是说我们第一就不希望他们中间有吵的光景，我们希望在他们中间有那个和睦和相爱。所以我们做父母能够体会这一点，我们的天父他更是这样。所以让我们就是在在属灵生命上，为什么我们要追求主，我们为什么属灵的长进，就是在这样我们可以体贴父的心，我们做神眼中看为那个正看为善的事。所以我最后就是提到，当主耶稣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为我们的祷告，他也是为我们的合一祷告。他说当我们有合一的这个见证的时候，世人就可以知道说是父差了我们的主耶稣来。所以当我们老说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彼此之间的完全的赦免，彼此之间的那个合一，那个是一个何等大的见证啊！不仅说是我们给别人传福音有见证，而是说当福音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看见我们合一，看见我们相爱，看见我们之间没有间隔的时候，就被吸引，人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天上来的爱，这是一个天上来的。我就交通这些。